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伦神父撰稿，冯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马槽、马厩与客栈。路加福音提到圣母玛利亚和若瑟，在她分娩的日期接近时，正好遇到全国户口普查。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就得从加里勒亚纳杂勒城出发，往犹大的白冷城去登记。他们到达的时候，她分娩的日期满了，便生了耶稣。用襁褓裹起，放在马槽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这里所指的客栈不是付费旅店，当时那样的旅社不多，一般本地人也不用，但也不是指商队用的休息旅站。这种休息站通常位于交通要道上或水井水泉旁，用墙围住，内部有不同的透顶房间，包括货房和旅马棚，一般是公用的，不需付费，而旅客需自备口粮。以色列人出外旅行，一般都住在亲戚、朋友或陌生人家里。以民的法律明文规定，应爱护客人，甚至招待外方人，也要如同爱自己的乡人一样。若瑟和玛利亚到了白冷，当然不是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不可能连个远亲或朋友的朋友都没有，即使是那样，也不可能完全被排斥或被冷漠对待。因此圣母分娩的地方一定是在亲戚或朋友的家里。学者认为，客栈为他们没有地方这句话应该是指类似耶稣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那种，是大宅的二楼大厅。大厅为他们没有地方，可能是因为回乡登记的亲人太多，挤不下去。若如此，耶稣诞生时被安放在马槽里，就是指马厩里的马槽吗？耶稣躺卧的饲料槽被翻译为马槽，它在哪里呢？马厩或牛棚里吗？按考察，户外的马厩可以是栅栏或围墙筑起来，用以夜间保护牲畜免受野兽的侵袭及避免牲畜的失散。创世纪曾提到雅各伯搭了这样的棚栏，它们的面积大小是因着牲畜的种类大小和多少而定。玛利亚分娩的地方应该不是在这种户外的马厩里，因为人不住在那里。有传统说耶稣是诞生在一个山洞里，据说教会初期的教友们便特别在这一个山洞纪念耶稣的诞生。虽然如此，这不能证明耶稣的确就出生在那里，因为教友在罗马时代被迫害时躲到山洞里去是常有的事，在那里安全地纪念耶稣诞生是自然的选择。目前更多的学者认为耶稣出世时躺卧的马槽是在屋内，当时的人在夜间有把牲畜带进屋里的习惯，马槽在一楼房子隔开的一间房，牛、马、羊都可能被安置在那里，田具、餐具和食物也可能储存在那里。在冷天，这是一个温暖的地方，也方便取用干草和食物， 不失为一个适合照顾产妇和婴孩的地方。耶稣诞生的情景不一定如同我们想象中那么凄凉，但是他在平凡与贫苦的环境中降生成人，居我人间却是事实。借着降生奥基，这位人们认为遥不可及的天主成为可亲近的，他接近我们，以人的方式与我们相处，我们也可以接触他，认识他，了解他，爱他，和他发生一种慰藉的亲密交往。耶稣的重要性由世人以他诞生之年来计算年度而知，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年历称为公历，是由罗马人所制定的。罗马当时打算修订新历法以替代混乱的罗马历法，于是请精通天文的隐修士丹尼建议一个更合适的纪年标准，他就建议以耶稣出生那一年，即罗马建国第754年为公元一年。后来历史学家发现，耶稣是诞生在罗马年747到750年之间，但新历纪定就没有更改，而耶稣诞生之年是在公元前7到4年。至于耶稣在哪一天诞生，则无人知晓，圣经上没有明确记载，教会的传承也不清楚。在宗徒时代和教会初期，由于教难的缘故，并没有庆祝耶稣圣诞的事实，直到罗马教会在君士坦丁时代得到自由后，才逐渐形成在12月25日庆祝主的圣诞。定在此日庆祝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在皈依耶稣基督以前，罗马皇帝曾定了太阳神诞辰的大节日，且命令整个帝国的老百姓隆重庆祝，而这一天也正是冬至，白天开始变长，他希望借此节日能团结与巩固全国的民众。在罗马帝国皈依基督后，教会遂选定此日来庆祝耶稣圣诞，这是为给教友们指出耶稣才是真正的义德的太阳。新约中耶稣更自称为世界的光，若望福音称他为普照每个人的真光。耶稣圣诞庆节在第四世纪开始后，很快就普及于整个教会，为给天主子降生的奥基一种合适的礼仪与牧灵表达。在这节日，不仅是庆祝耶稣诞生在白冷，也追念耶稣显现给牧羊人和东方贤士的事迹。直到第四世纪末，罗马教会由东方引进主显节后，东方贤士来朝的庆典就转移在一月六日庆祝。至于圣诞旗搭建马槽的习惯，传说始于圣方济，他愿意以具体的方式使人更生动地忆起当年耶稣在白冷城诞生的情景。自圣方济时代到今天，安置圣诞马槽已成为每间教堂和教友家庭在耶诞节时对耶稣谦卑降世为人的崇敬，此举颇富有宗教教育意义，很值得加以推广。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